八经提到波斯匿王去找伯陀，然后门外就走过一群一群人，那他们都长得很高大，那其实也很庄严。这个波斯匿王呢，就看到他们之后就走过去，在他们面前三称自己的名字，三称自己的名字表示对对方很尊重。那佛陀看到这个情况，就去问这个波斯匿王，你为什么会对他们这么表示恭敬，然后三称自己的名字。这个人他就说，这个波斯匿王就说，如果世间有阿罗汉呢，就大概是像他们这样子啊。这个波斯匿王觉得那些人很庄严很高大，觉得他们是阿罗汉。那佛陀就说，汝今且止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阿罗汉，什么不是阿罗汉，那因为你也没有他心智。那佛陀接下来就讲了如何去观察一个是不是阿罗汉，或者是不是一个有德恨的圣者。他这边当然是并不是提到怎么样可以观察出是不是阿罗汉，但是他提到一个如何观察一个宗教师，就是在选择宗教师的时候，这部经讲的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参考。他提到要亲近观其戒行，久而可知，就要跟他接触，看这个人的他的品德操守戒行。那不是短暂的观察，是要长久的观察。那不只是要长久，要谨慎的观察，不是落寞，不是随便的观察，要有智慧的去加以观察。所以他提到观戒行，然后要长久，要仔细观察，这是一个。那他提到除了观察戒行以外，要看他在逆境、在苦难当中，他有没有堪能，就是说他有没有毅力，他有没有这个，他如何面对这个逆境，堪能，就经诸苦难，堪能自变。那这个也是要久而可知，这个也是要运用到下面，久而可知，然后要仔细的观察，谨慎的观察。那同时呢，还要跟他交气计较，真伪折分，就是跟他来往相处的时候，看他是诚实还是虚伪啊。那看他的这个为人是诚实还是虚伪，这个也是要久而可知啊，也是运用到智慧观察、谨慎的观察。另外还要看他要见说知明，看他的谈话有没有智慧啊？看他的说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明，有没有智慧。那这个也是久而可知，要谨慎的观察，仔细的观察。所以他提到了这个观察一个人或者一个宗教师佛陀提到，如果是没有他心智的人，就要用这样子的方法来了解一个宗教师。观他的戒行，看他在逆境的时候有没有毅力，跟他交往，看他是真诚还是虚伪，那看他谈话有没有智慧。那因为这是提到不以见形象知人之善恶啊，不应瞻先见而以同心智，不是看他的外表很庄严很高大，然后就说他是阿罗汉是什么，不是短暂的相处就完全相信。因为他提到有些万现身口命，俗心不恋色，这个如果看到目前确实有一些这种假宗教之名，然后行各种的欺骗之实，就是像这样现身口命，俗心不恋色，那本来是铜，那外面涂了金色。所以这边就是 佛陀就提到对于宗教师的选择要谨慎的观察，不是看他的外表，看他的身世，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容易被骗。那这边另外一个是提到就是不能看外表，不能看庄严。像这边有一个比丘，他长得很丑，难可观世，就很难看，对不对？很多比丘轻慢，他远远走过来，佛陀又问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大家说有看到这个人，外表很这个形貌丑陋，长得这个其貌不扬这样子。那佛陀，大家都生轻慢想嘛，佛陀知道这样子，那佛陀就说不要轻慢这样子这一个比丘，因为他是阿罗汉，虽然他其貌不扬，个子小小一个，所以他说诸比丘莫妄量于人，唯有如来能量于人。这个又提到似乎只有佛陀能够精准的知道一个人的一个成就，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当代也有一些传统就认为只有佛陀能够精准的知道一个人的正量，其他人是没有办法准确的知道，因为从阿含经来看就是如此。那提到选择宗教师，佛陀通常我们强调的是依法不依人。那在阿含经他刚好有谈到这个，如果过于依人的话有五个过患，过于依赖人不是重法而是重感情重人。这个比如说如果自己所信的那一个人他如果说违反了戒律被僧团所遗弃摒弃，那如果你是因为恭敬他的话，太过恭敬他，会以为他这个是我的老师。那现在其他僧众都摒弃他，那他就不想去寺院亲近其他的这些僧众。我这样子呢，没有去亲近其他的僧众，就丧失了闻法学习的机会。那就因为太过相信了某个，那可能觉得自己老师被诬陷还是什么，所以就不去塔寺，不去寺院接近其他的僧众，就没有机会学法不入塔寺，然后就不闻法，退失善法。这是信尽人生出过患过于相信，只是太过依靠人。那下面五个过患也是类似，太过相信某个人，那如果那个人违反戒律，然后被僧众做不见举，这个不见举是指他有过失，别人指出他的过失犯戒的情况，可是他不承认，那大家就不见举，就是不跟他说话。那如果是这样情形，自己有相信的人的僧众被做这个不见举，他一样就太过相信他，然后不相信其他的僧众，那也就不入寺院，就没有办法学习。那下面如果自己相信的人的那个比丘去游方旅行，那就不去亲近其他的出家众，那也丧失了自己学习的机会。那如果那个人舍戒还俗，那他可能也会觉得好像没有老师的，或者是觉得受欺骗的也不去亲近其他的僧众或者那个人命中就觉得只有这个人才是自己的老师，那也不去接近其他的僧众。这个都是过于太过依人所生的这个过患。所以早期佛教是蛮比较强调，不会太过强调那个信仰一个人他比较强调信，要尊重这个法以法为主。 所以佛陀常常指出他，他只是教导法，他只是告诉这个法，只是指出这条道路，他不能够帮忙做什么啊，他只是指路。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经，这个经典，这个《中阿含》有一部经，有人问，就是现在佛陀有讲了这个杀涅槃，也讲了通往涅槃的道路，那佛陀也是现在在这里指导，那为什么有人听了这个法可以得到涅槃啊，有人得不到？就佛陀你教了法啊，你教了涅槃啊，那你在这里为什么有的人学了可以，有的人学了就不可以？这个对这个问题，佛陀就给他一个反问这个人，就问他说知不知道这个王舍城在哪里？那从这里到王舍城的道路知不知道？这个人说他知道王舍城，也知道通往王舍城的道路。那接下来佛陀就问，那如果有人来问你的，问你这个路怎么走啊，那你也告诉他从这里走过去那会看到什么，再走过去会看到什么。那如果问你的人，有的人可以走到王舍城，有的人走不到王舍城啊，问啊，那为什么，为什么你指的路那有人可以走到，有人走不到？那这个目犍连，这个经文里面，这是外串出目犍连，不是佛教那个大弟子目犍连。这个人他就回答，不关我的事，就说我只是指路而已。那能不能走到这个要看个人，他只是负责指路。所以佛陀就说，同样的，也我也是无事，也是。不关我的事，就是有涅槃，有涅槃的道路。那比丘有的人可以走得到，有人不走，走不到，这是各随自，各自随比丘所行，就是要靠自己的修行，靠自己的实践。他佛陀也做不了什么啊，也帮不了什么。所以早期佛教是比较重实践。不重信仰，重法，那不重视这个人。那我们现在提到这个关于这个佛教的修行啊，我常常考，就是在佛学院的入学考的时候会出一个题目，就是一般我们会讲知一止，法一止。那知一止，法一止，在阿含经里面到底是指什么？就一般讲是靠自己嘛，靠自己修行，对不对？那靠法，那这是比较广泛的，泛泛的意思。可是，在阿含经里面，知一止，法一止是有很明确的告诉说要修什么。有人知道我对，可是我考的时候没有一个学生知道，但是因为他们是要入学考，大一的入学考，
前后文就是在讲四念处，佛陀最后的，
对，佛陀最后的这个波涅槃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经文，佛陀都是在那个脉络提到自己要往生的，然后以后的人要知一止，法一止。知一止，法一止就是修四念处，有几个经，对不对？一个是在舍利弗波入灭的时候，舍利弗入灭的时候，这个沙弥去找阿难，然后阿难跟就是舍利弗的侍者去找阿难，那阿难带着这个侍者去找佛陀，所以有这个故事。阿难听了就很难过啊，去找佛陀就说他这个举起离解，就全身。已经瘫了，没有力气，然后方向分不清楚，舍利弗往生，然后辞遍闭塞，记忆也不行了，话也讲不出来，因为舍利弗往生。那佛陀就告诉阿难，当然是 不用难过了。然后问阿难说，那舍利佛往入涅槃嘛，所以涅槃就是熄灭，所以舍利佛有带着他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而涅槃吗？就是说他的这个修行的功德也都没有了吗？那阿难就说没有，他还在啊。那佛说，那佛陀就教的这个三十七道品，从四念处到七八正道，也都涅槃嘛，也都熄灭没有吗？那说当然，也都还在。那阿难只是说，因为舍利佛啊是一个很好的善知识啊，少欲之属，又能够教导很多的佛弟子。一般说舍利佛是什么？生啊，生母，智慧第一。那说他是生母，那说目犍连是养母。他把人带，住持师父说他把人带到出国，就让他们自己去修了。那目犍连是继续把他带到，把人带到阿罗汉。所以舍利佛是生母，目犍连是养母，把他养大，养到大了哈，所以是养母。那这个舍利佛，佛陀就说不要忧悲苦恼。虽然舍利佛这么优秀，可是凡是有升起的，必会灭坏。要想让它不坏是不可能的。佛陀曾经就说过，一切所暗念的人事物，都是会有别离的一天，不可长保。所以他叫阿难不要生，不要难过。那虽然这个，舍利佛在哪里，佛陀对那里就不会担心，因为舍利佛在，彼方我则无事。哦，舍利佛在的地方，他就安心了。虽然是如此的，舍利佛这么优秀，可是就是可爱的佛陀也没办法，可爱的人事物终究会别离，所以就在这里谈到当作自咒而自依，当作法咒而法依，因为如来不久也要过去。那自咒自依法咒法依，就刚刚大家提到的，这个指的就是休息四念处。我这边也有念出来。那这个问题，好像觉得后来没有被强调，自咒自依法咒法依，到底他实际上是修四念处，可是呢，好像没有太多人在修四念处啊，就是在阿含经虽然讲得这么清楚，除了这个舍利佛往生这件事，还有这一经，这是两个都往生，舍利佛跟目犍连也往生。那佛陀也是在这个脉络下提到说，佛陀终究也会过去，啊，要自咒自依法咒法依，就是修四念处。那刚刚会长提到的涅槃经，这个也是佛陀啊生病，然后那时候这个部分先提到他自己生病，然后弟子不在，他觉得现在涅槃好像不太合适，然后他就好像要向爸爸妈妈等儿子儿女就到了才会最后一口气，类似哈，有点类似。那他是透过禅修让自己啊寿命再稍微延长。那在这个脉络啊，这边阿难跟佛陀提到有没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啊？就是说对僧团有没有什么交代？那佛陀这边提到这个，他很老，已经80岁了，就像一个老车子啊，要修修补补，这个车子才能够动。那他的身体就像这样子，那生了这个病，用他的方便力得少留寿。他这边提到，他就是指他透过禅修自力精进，忍持苦痛，不念一切想，入无想定。这个当然这边是用无想定啊，但也有可能这个是无相心定啊，在巴利的传统是提到佛陀是入这个果定，他是入果定，然后让身体恢复他的一些生命。 延续他的一些生命。这个透过内观，或者还有透过就，因为要进果定是要透过内观。这个如果读过，大家可能有读过《清净道论》，要入果定是透过修内观，然后作意要进入这个果定。那据说巴利本师认为他是透过佛陀是透过这个，然后让那时候让身体修补，更活了一段时间，更活了一段时间。那这边也是在这个脉络之下啊，这常常还出现这个当自次然，次然于法，物他次然。这个次然是相对于前面的自周法周的周了啊，因为那个地爬那个字可以是周，就是河流中凸出来的那一块小陆地。地爬也是可以是有火炬灯的意思，有，所以它有翻成这个次然，自次然，次然于法。那你看到最后面，无面度后能修持法者，则为我弟子第一学者。这个刚刚自次然法次然就是这个，只修四念处，啊，深受意法，啊，就等于深受心法。啊，那讲完这一段以后，才讲到这个，啊，这个就是指自一指法一指。那灭度后能修持法者，则为真我弟子第一学者。真正的佛陀的弟子啊，最优秀的这个学习者，所以都是在这种佛陀灭度，就提到他要往生的时候，提到自一指法一指，佛陀往生后就是要自一指法一指，那不是泛泛的指什么皈依依法，而是很明确的只是修四念处。那这个修四念处不只是出家众，那在家众，我们在阿含经看到很多在家众都是修四念处的。那像这个摩那提那他这边提到他的生病，然后刚好没多久，那他去想去找这个阿那律，请阿那律来应供，就叫他的仆人去找阿那律。那阿那律后来就来了，就知道长者之前生病，就问他堪忍安乐住否，能不能堪忍那个病痛。那这个长者回答堪忍乐住，先遭疾病，然后当时候病得很严重，围堵，那现在已经好了。那问你是住何住，就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个疾病苦患死得出彩啊，这个让疾病苦患死得出彩似乎是就让病变好痊愈了。那这边提到的是阿那律就说，我住四念处，专修细念故，我身诸苦患死得休息。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以前学过一个佛教禅修与身心医学的一篇文章啊，就提到四念处跟身体的健康，在阿含经里面就提到，那这个很多都是有些是针对在家中，所以这个真知部这边也提到，如果有具备五个条件的比丘呢，他是真正悲悯在家中。对在家中有悲悯心，其中的第三个就是说，去参观病人的时候，要让病人提起正念。那这个正念通常，这个要提起这个正念，通常就是指修四念处。那所以我们会看到，我这边只稍微举了一个，像这里，在有些经也是佛陀去病人聚集的地方，就是叫他们要正念正知以待实智啊，就是正念正知，正念的解释就是修四念处，那正知就是解释这个行住坐卧与默动静都要保持正念正知啊，所以有很多的脉络都是叫病人要修这个四念处。那像这一个也是，这是相应部的， 这个斯利瓦达也是居士，那他也是生病，阿难去问他，问他病有真无假，阿难就勉励他修思念处。啊，这个也你会发现他的回答，这个居士的回答是说，啊，我这边没有列出来，他的回答是说，佛陀所讲的思念处我都已经具备了，我都已经有了。那他后面还提到说，佛陀所讲的五下分解，他都已经断了。也就是说他是三果，那阿难不知道，还叫他，可能他应该是不知道，他说你应该修思念处啊，那他说我已经都有思念处了，那五下分解我也都断了。那好像是阿难并不知道他的成就，因为一般认为阿难出果。对，那这个类似的透过思念处治好疾病，就我们一般会说这个是副产品啊，就是修思念处的副产品。在当代传统啊，也有一些因为修思念处而治好很多疾病的个案案例。那有时候禅师会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方法的话，就试试思念处，就是如果一般的医药没有办法做什么，可以试试看，也许会有效。那在阿难经里面提到，即使无效也可以让自己身苦心不苦，这思念处可以让身苦心不苦。那还有身念处，提到身念处有让的病人可以忍极为致命的疼痛，那个身念处也是八功德之一，可以忍各种寒暑蚊虫，还有致命欲绝的疼痛病苦，那身念处的一个利益。那我们提到这个修思念处，我们是大概讲这个思念处的里面有修止的方法，修定的方法，也有修观的方法。在思念处的这个经文里面，它有修止修观，比较深的专注力是修止舍摩他，那为了如实了知身心现象，这是修观。那思念处里面的方法两个都有，可是呢绝大部分是修观的方法。那观我们说才是佛教特有的，那止是其他宗教也有，其他外道也有，那止可以作为观的基础。那在四念处里面，如果以巴利的来看，巴利的念处经来看，它深受心法，受心法念处全部都是修观的，受心法念处全部是修观。那身念处里面有几个是修止，修比较深的专注力的，像九种坚章，观这个尸体腐烂的过程，这是修止的，修定的。厌逆作意，这个是指三十二身分，这是修观察这个内在的器官啊毛发，那个也是可以，那也是修定的，这两个都可以修到初禅。那初入席章，这个是可以修止也可以修观。初入席一般说可以修到四禅，那它也可以拿来修观。那威仪章、正知章、戒分别章，这是纯粹修观的。所以四念处呢，由于它里面包含可以修止的，以巴利的经文来讲，它可以修止的，也可以修观的，那大部分都是修观的，所以它就开展出了两条道路。这个大家可能都有听过，止乘者跟观乘者， 只乘者就先培养比较深的定，先培养初禅还是四禅，或者是进行定，然后才开始修观。那纯观乘者，他没有培养初禅或者进行定的止，一开始就开始修观，了解五蕴生经的这个变化实相。那这个当代的有几个传统，来我们提到当代修习这个四念处的传统，有一个就是马哈希的传统，这个属于纯观的传统。这个在台湾我们待会会一些介绍，也是很多在家居士修马哈希的方法。那另外有一个叫做果密卡的方法，就大家这个是它的传承是追溯到雷迪沙的雷迪沙的五天吉，然后乌巴金，然后在果密卡。那另外一个，这个都是这个马德沙，这个沙亚马吉，听说是在欧洲的，他比较，他团体比较没有那么大。那他们呢，也是属于修纯观的，就是没有很深的定，就试着尝试观察无蕴的身心现象。那再来一个，这两个都是纯观的，都在台湾都有人在修。那第三个就是泡禅师的，这是属于止乘的，先修比较深的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再来修观。那这三个传统都是在缅甸，主要是在缅甸，那影响台湾比较深。台湾的修早期佛教的禅法，主要是有这三个传统。那我们是想稍微大概介绍一下他们的差异在哪里，不同在哪里。因为我接触比较多的是马哈希的传统，我翻译的很多书都是马哈希的，我的博士论文也是属于写巴利佛教的纯观行者，所以我对纯观比较多的了解。那我当初之所以会选择那样的博士论文的题目，主要就是因为修过一日十日禅的马哈希的方法，在1998在台湾，那就开始对他有兴趣，然后就开始去研究他的历史。那发现这个马哈希他是当代缅甸非常非常杰出，然后影响力非常深，对整个世界的内观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禅师。然后他是在缅甸第六次结集的时候是担任如大迦叶的角色，就是在结集的时候，大迦叶据说他会问这个经是什么时候讲的，为谁讲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阿难，他就会开始讲这是什么时候讲的，为谁讲，然后经文是什么。那缅甸第六次结集他们就有点重复用那样的形式，然后选两个人，一个扮演大迦叶的角色，一个扮演阿难的角色。大迦叶的角色就是由马哈希尊者来扮演，他们用巴利文来对答。那阿难的角色就是由另外一个叫做明坤沙斗，也就是南传菩萨道的那个作者他扮演这个阿难的角色。那所以马哈希我后来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在学术上巴利文他的著作非常多，他比较有名的一个著作还有一个叫做大家如果读清净道论会发现清净道论有大疏钞解释清净道论的著作叫清净道论大疏钞那马哈希曾经讲这个把它翻译成缅文清净道论大疏钞那大疏钞我们还没有什么英文日文的翻译都没有， 但是如果读缅文的话，就可以看马哈希的《清净道论大疏钞》。那他因为巴利文译啊，他还写曾经写那个《清净道论》的序啊，来反驳美国的学者对觉音的一些评论。那那个也都收录在第六次阶级的经典里面。那这是马哈希的他的这个明坤，他的老师叫明坤沙德，1869，当然是个很有名的学者。他曾经用巴利文写了这个《弥兰陀王问经》的注释书。弥兰陀王问经是巴利文嘛，他用巴利文写他的注释书。那他有两个很特别的特色，第一个他很早期就鼓励恢复上座部比丘尼传统，就是因为像上座部还没有比丘尼嘛，他们认为传承断了。那这个明坤沙斗他就是在他的那个弥兰陀王问经里面就写了说应该重新恢复，然后只要有比丘来受戒就可以，就第一代的比丘尼来受戒。可是那时候他们很多很保守嘛，所以他提出这个以后就被很多人批评。那另外他很有名，就是他教禅修他都不用冥想，他就用白话他那时候很有名。那所以这个马哈希提到他去跟他学禅修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这个很有名的学者，可是呢他跟他学，他的教法都不用阿毗达摩的名相，他都用日常生活用语。如果修过马哈希的知道，其实不用懂名相就可以修马哈希的这种方法，那对一般人不懂名相的都不会是问题。所以但是马哈希那时候因为他也是读书人，他一开始去他就觉得都没有名相，所以一开始他都不太相信这个方法。可是他又是很有名这个老师，那后来就他的跟他一起去的人都修得比他好，那后来他就想好吧，那就完全用这个老师的方法。那他只跟明坤沙斗修了4个月，后来因为有事情，后来当然用他的方法就一直进步，曾经还提到就好几天都不睡觉，就一直修一直观。所以这个还有这个明坤沙斗，有一个英国学者提到他是第一个创立20世纪这种内禅修中心的，创立禅修中心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禅修中心，就是它是常常开放，然后僧俗都可以去里面禅修，像缅甸现在有很多，可是它的第一个是在1911年就成立那样子，僧俗在家中出家中都可以去禅修。我们这边会提到这个特色，马哈希这个禅法，我们就提他的特色，在比较跟其他的两个传统比较。这个禅法的特色，他注重的是念处经，他以念处经作为他这个禅法的教导的主要依据，所以他会在他们密集的禅修之后，他包含了这个坐禅、行禅，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正念。在他密集禅修，他会坐禅1个小时，行禅1个小时，然后其他的都是属于日常生活的正念。那每一个坐禅、行禅、日常生活，他都运用了念处经的4个念处。这个如果去修，比如说他是坐禅观腹部起伏基本目标，这个是风大，四大的风大。那有妄念的时候，觉察妄念，这是心念处；那觉察风大是身念处；那有痛来的时候就观痛，那个很多治好病的个案都是观痛，因为观痛而治好他的疾病，他看痛怎么变化，怎么生灭。这个如果有一本书《毗婆舍那讲记》，那个我以前翻，那他以前翻译的，里面有包含法的医疗。里面就提到非常多他们在禅修的时候观察那个痛，然后因为观痛有些就治愈了他的疾病。 那观痛这边属于受念处，那有妄念的时候观心的妄念，那妄念不见了就又回到腹部，那有痛的时候就观痛，或不舒服就观不舒服，有什么悲伤，有什么妄念，有什么任何的情绪，他就觉察那个心，那个心念处。那声音来的时候听到声音，那个是属于观察那个听的身心现象，那个属于法念处。所以他在一个坐禅的时候，他就运用了身受心法四个念处，哪个明显就观哪个。所以这个是他坐禅，那行禅也是日常生活活动也都是运用了这个四念处。那另外他的特色是纯观，就是他没有修很深的定，他一开始就修观。那这个是20世纪的20世纪缅甸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禅修传统，大部分禅修传统都是属于这种纯观的修法。像其他的什么孙敦啊，大家有听过的，或者是摸狗啊，雷迪沙的国英卡，他们全部都是属于纯观。那这个纯观因为很适合在家中修行，也可以很容易运用在日常生活，所以带动了那时候西方学者称它为在家中的禅修运动。就以前认为这种修众禅修都是出家众的事，那因为这个纯观的方法，那很多在家众都去修行。那在不管你是东南亚、缅甸这个方法传到斯里兰卡，传到泰国，乃至其他，当然还传到西方。西方现在这个 MBS 啊，这种 MBCT 在医院教的这种，都是属于纯观，因为只要不是真的定，都是一开始就修观察五蕴身心现象，这都是算纯观的系统。那个这个我不晓得 MBS 啊，大家了不了解啊？我有了解知道，他是卡巴经常说这个 MBS 啊，大概就是内观加上这个一些禅的态度，禅宗的态度。所谓禅宗的态度，就是指不求不求
Not striving
不努力，不或者说无为当下即是，但是他观察的是五蕴的身心现象，这种纯观的方法影响整个西方的这种内观的潮流，还有这个医学界这个正念禅修 mindful meditation 的这种风潮，因为它很适合在家中修行。那他有一些实用禅修技巧，观察腹部起伏，比如说观察腹部起伏他会比呼吸还要明显一点。呼吸的一般小孩子的呼吸就是腹部的呼吸，婴儿的呼吸是腹部的呼吸，那是本来是人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状态下的呼吸方式，是比较深层的，而不是到胸腔，那是比较浅的呼吸方式。那他会观察腹部的移动然后透过观察腹部的移动，这是一个技巧，它比较明显，可能会比观呼吸的这个触点还明显，所以可以说比较容易修。那他有一些实用禅修技巧，像是行禅他把它分了好几个阶段。那行禅其实这个在早期佛教，因为我也写过一篇初期佛教的经行，那反正早期佛教是非常注重经行。那你如果去比较的话，有些禅修方法是不注重经行的这个国印卡跟帕奥系统，他们都不注重经行，他们都强调坐。那 我觉得如果没有金钱的话，其实是有点可惜，因为早期佛教呢，金钱有五大利益，扫避是一个，善消化饮食是一个，然后能走远路是一个，然后善消化饮食扫病，那还有这个容易得定，精勤容易得定啊，因为精勤的专注的目标很大，脚步的移动很容易专注，所以容易得定。那精勤所得定的久住，因为它是在动态当中培养的定力，适合在动态的活动继续让它延续啊，所以类似这种精勤，那还有一些实用禅修技巧是它的特色。还有放慢动作，它会要求在日常活动放慢动作，去观察这个动作的所显现的身心实相。因为它的原理就是，如果你动作很快，就像电风扇转很快，看不到风扇是怎么运作。可是如果你放慢动作，你就可以观察它的变化，就像风扇如果慢慢转的话，它就可以转的，你就可以看它是怎么转。那我们会提到这些，就是会最后会再跟大家比较其他的传统的差别啊，还有放慢动作，还有标记啊，这个标记也是一个特色。比如说他在坐禅的时候，观到腹部的上升，他就内心给他一个默念上；观到痛，他就内心给他默念痛；观到妄想，他就内心给他一个默念妄想。这种标记它是用来培养专注力，让心能够更能够专注在所缘上。所以它有一些实用的禅修技巧，那它很注重密集禅修。在这个南传，当代南传佛教大师就接空佛人，就是第一代的白人内观白人第一代的老师，就空佛也说，麻叶教法里每天持续16小时的静坐跟精行交替，一个小时静坐，那另一个小时就精行。即使从未学过的在家人，也可以经由这种密集的安排，迅速开发定力和正念。他注重这个密集式的禅修。这个是我们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明天会再继续把这个部分再讲完，就是当代的传统他们修行的一些特色和彼此的差异。那我们明天就从这张照片开始，好吗？那今天就先到这里 ，OK， 好，谢谢大家。
要佛山问题，
我们就来回笑一下哈。要不要请欧姆？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回向于法界，
回向于法界，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向佛陀三问讯，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我们谢谢温老师，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明天再有问题再讨论。
对对对，明天
有问题再讨论。
好吧。
他被提醒了，他8000块。